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9月26号，公元2006年11月16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流亡藏人将在胡锦涛访问印度期间展开大型抗议活动；印度要求中国立即召回驻新德里大使；加拿大总理声明不会在人权方面让步；西藏北部积雪严重，危及农牧民生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即将访问印度之际，流亡印度的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西藏全国民主党、西藏全政治犯93运动、印度西藏之友、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六个西藏非官方性组织联合发表紧急声明，呼吁全体流亡藏人参与在新德里举行的大型抗议活动。声明中说，即将访问印度的胡锦涛不仅是1989年在西藏首都拉萨实施戒严令的人，并且也是武装镇压手无寸铁的抗暴藏人的幕后人。当时上千多名藏人被监禁、虐待、毒打，受到酷刑，上百人被致死。尤其是今年五月以来，中共当局言辞辱骂和污蔑达赖喇嘛，之后的就是9月30号藏尼边境朗布拉山口一批逃亡藏人遭到中共边防军警的枪击，并且致人死亡。中共对藏人实施的残酷统治政策是藏人无法再容忍的。因此本月19号，上述六个非官方性组织将组织民众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人民运动云集德里大型抗议示威活动。届时估计将会有来自印度尼泊尔、不丹的4000多民众云集新德里参加抗议活动。西藏93运动主席阿旺韦巴表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即将于20号抵达印度访问4天，届时国际的一些学者认为将会涉及中印边境问题，然而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中印边境，所谓的领土纠纷都是西藏的土地而非中国，因此强烈抗议所谓的中印边境对话。他还表示，胡锦涛是中共政权的毛泽东以后第二位镇压西藏人民的刽子手，他在西藏执政期间，3000多名藏人被无辜的监禁判刑，300多名藏人被残杀。阿旺韦巴通过本台呼吁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的流亡藏人积极地响应上述组织计划展开的活动，因为这将会是流亡藏人40年来最大的一次抗议集会活动。据了解，六个西藏非官方性组织将于本周日开始展开的抗议胡锦涛活动将持续3天，在新德里举行。上述组织已经向印度政府申请展开活动的目的，活动性质以和平非暴力的展开示威游行、烛光集会、祈祷法会等。主办单位还希望参加抗议活动云集新德里的民众在新德里西藏难民社区美琼之类的小学里同地方特别设立的联络小组进行会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印度要求中国立即召回驻新德里大使孙玉熙，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大纪元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即将在下周一20号到访印度之际，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突然在电视台访谈中触及两国最敏感的边境争议问题，声称印度东北部的阿鲁纳前邦全属中国领土，结果引发轩然大波。印度外长姆克基驳斥说，阿鲁纳前邦主权归属印度所有，阿鲁纳前邦邦长 昔日 SK 辛格则要求中国立即召回孙玉玺。中印边境争议由来已久，最近更因胡锦涛即将到访，印方学者和媒体纷纷撰文，要求胡锦涛此行能带来有利印方的解决方案。孙玉玺则是日前接受印度CNIBN 电视台专访时指出，中国的立场是印度东北部的阿鲁纳钦邦，包括其中地理战略位置重要的达旺争议区，都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拥有那些土地的全部主权。对于印方希望胡锦涛来访时能够带来解决方案的架构问题，孙玉玺也表示说，以务实而言，中印边境争议长达数几十年，所牵涉的问题较大，两国目前还没有解决此一问题的时间架构。对于胡锦涛即将于下周一20号抵达新德里进行4天访问，孙玉玺虽然在新德里外交界向来有直言不讳之称，但是他的上述谈话已经让印度方面感到很不满。新上任的印度外交部长穆克基立即驳斥指出，阿鲁纳钦邦不容置疑是印度领土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中国外交部立即作出解释，声称孙玉玺的谈话只是阐明中印两国的解决边界争议上的战略目标而已，但是阿鲁纳钦邦邦长昔日 SK 辛格昨天在接受 CNNIBN 专访时表示，拒绝接受中方的解释，并坚持中国必须立即召回孙玉玺。另据印度媒体报道，中印双方原计划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这次访问印度之前，就双方关切的议题边境争议和国防安全等问题上举行特别代表级的会谈，但是由于中国政府方面在解决边境争议问题上持强硬态度，因此印度政府取消了原定与中国举行的特别安全会谈。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加拿大总理哈伯本周三表示，加拿大不会出卖人权换取北京的贸易投资。加拿大外交部长同一天指出，加拿大希望与中国增强关系不仅仅是从中获得利益，加拿大不会在人权方面做出让步。本周三的声明是在中共突然取消加拿大总理哈伯与中共政权主席胡锦涛在高峰会期间的单独会面后做出的。加拿大通讯社报道说，本周三哈伯在前往越南参加亚太经济合作高峰会前表示，他认为加拿大民众不希望政府出卖加拿大可贵的道义价值来换取经济利益，即使这意味着取消与胡锦涛的会谈。本周三早些时候，加拿大外交部长麦凯也就会晤取消一事发表看法。他表示，加拿大希望与中国增强关系不仅仅是从中获得利益，加拿大不会在人权方面让步。我们从一开始就说我们将把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作为重要的问题，在与所有国家进行接触的时候都是一直明确遵照的。如果我们说了这些，我们就必须准备这样做。加拿大国家的商业领袖敦促政府促进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而人权组织则呼吁西方国家关注中国的人权和信仰自由。此前，加拿大外交部长麦凯曾经公开指责中国有大量工业间谍在加拿大，中国当局立即对此否认。不过，前中国外交官陈永林、贺峰军先后证实，中国在加拿大安置有上千名间谍。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北部积雪严重，危及农牧民的生存。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进入十月以来，西藏部分地区连续出现强降雪过程，积雪给当地农牧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一定影响。根据中共媒体新华网消息，入冬后藏北一带雨雪天气过程频繁，降雪出现时间较早，气温偏低，使得积雪融化较慢，积雪覆盖面积增大。特别是10月21号到24号期间，纳曲地区、日喀则地区南部以及山南地区南部出现连续性的强降雪天气过程。纳曲占的最大日降雪量
达到 8.4 毫米，积雪深度达到7厘米。11月份以来，西藏大部地区又出现了两次较强降雪天气过程，那曲地区、昌都地区的个别地方积雪面积相对于前期有所增大。西藏自治区气象局的专家指出，18号以后，北部冷空气将东移南下，影响西藏。那曲地区、昌都地区和林芝地区将有小雪，部分地方有中雪。藏北个别地方积雪仍将维持或者面积扩大，对牧业生产和交通产生不利影响。专家指出，今年西藏天气较往年异常，以往7月到8月份是雨季，今年降雨偏少，部分地区遭受旱灾，牧草长势不好，对家畜生存带来严重危机。如果降雪持续，有可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雪灾。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听由德吉美德为您播送的颇不次人中意的西藏与蒙古关系初探。
忽必烈于1253年占领大陵后，与缅甸交界而征服缅甸的两个小邦国，并与缅甸发生战争。1271年缅甸国投降，其后缅甸发生内乱时，元朝派兵平息，后因缅甸因反抗蒙元的统治，1283年汉王忽必烈派兵攻打缅甸，1285年缅甸再次向元朝俯首称臣，1287年元朝在缅甸城市甘满设立邦雅宣慰司的行政机构，并留一支部队常驻该地。泰国因和缅甸交接，在忽必烈汉王后期，泰国派使向元朝进贡，同时处在南海中的印度尼西亚的岛屿曼和苏门答腊等地向元朝进贡。1292年元朝派兵征服瓜哇的领国，蒙古元朝的汉王忽必烈命令日本国归顺元朝，因日本国未从，元�朝乃于1274年派官兵15000名和高丽兵上千，共乘900余只船进攻日本国，在日本未能久留，只破坏了几座城后返回。1281年元朝再次派遣10万官兵从高丽和中国南宋东南两方进攻日本国吕宋山，当到达该岛屿时忽起飓风，元军统帅钦都战文虎弃兵逃亡，飓风加上日本兵士几乎消灭了全部侵犯的蒙古元军。高丽虽早已成为属国，但是不时反抗蒙古的统治。由于元朝于1283年在高丽设立了征东行中书省的行政机构，此后高丽之外内外权力均由元朝直接掌握。蒙古元朝汉王忽必烈执政期间是蒙古帝国的鼎盛时期，其辖境东至高丽，西达地中海和东罗马。从1246年叙烈乌建立伊尔汗国至1310年窝阔台国和察合台国合并之前，蒙古元朝外表上虽为一国，其内部又由五个邦国组成，即第一，蒙古元帝王汉王忽必烈直接统帅的直属区；第二，巴多所统治的术赤峰加上包括俄罗斯和波兰在内的钦察汗国；第三，钦察汗东部有窝阔台统治的一个国家；第四，察合台统治的西辽及现在的东土耳其斯坦；第五，叙烈乌统治的伊尔汗国。另外，元汉王忽必烈直接统治的地区是蒙古全境和高丽、满洲、中国全境、缅甸、西藏安都东北部的一小部分地区等。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吉美多为您播送的颇不次人中意的西藏与蒙古关系初探，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